中华五千年，魏便利主持，张伟国撰稿，吴伟荣编导。
内阁学士，明成祖亦即系永乐皇帝朱棣，凭武力夺取帝位，成为明朝第三任皇帝。永乐帝鉴于建文帝过分柔弱，喺军事上受制于藩王同埋将领，在政治决策上受大臣摆布，因此丧失帝位。所以永乐帝在掌握政权之后，致力于巩固君主专制。永乐帝一方面将军队的控制权收归中央，他在建文帝削藩的基础之下，取消藩王的军政大权，但是仍然保存藩王的世袭爵位。一些原本统领边疆兵马、实力较强的藩王，例如宁王朱权等人，就移封内地。于是明初诸王权势过盛的情况得到解决。明朝一些史学家有这样的讲法：昔高皇帝重建诸王，皆拥重兵，据要地，以为国家平凡，此故一时也。待政难以后，防范之物，兵权尽解。明朝的藩王变成一群受国家供养、无所事事的贵族。在政治方面，永乐帝仍然实行建文帝以民官治国的政策，但是他改变建文帝宽厚待人的态度，致力于建立君主的威信。根据昭仙国的史书记述，昭仙国王李方远向曾经出使明朝的大臣赵俊查问永乐帝和建文帝成败的原因。李方远提出疑问：建文宽仁而亡，永乐刑杀而兴，亦即是说建文帝优礼士大夫得到江南士大夫拥戴，竟然不可以维持政权，实在令人费解。赵俊认为建文图之宽仁而纲纪不立故也。赵俊的评论是相当正确的。当初由于明太祖朱元璋以严厉手段控制政权，恭卿大臣和地方富豪动辄得咎，所以到了洪武后期，有不少江南名士宁可退隐山林，亦都不愿意出仕做官，令到明朝朝廷有人才不计的趋势。建文帝继位之后，一改明太祖的严苛态度，以宽厚对待大臣，对执政的恭卿言听计从。王子晴、齐泰、方孝孺等等江南士大夫的代表成为炙手可热的人物，他们经常和建文帝谈论宋儒理学，替建文朝廷制定以民治国的政策。由于建文帝宽松优容，所以他失败之后仍然受到江南士大夫的怀念。朱棣率领燕军进入金川门控制明朝政权之后，建文朝廷的大臣有400多人弃官逃走，亦有100多人拒绝和永乐帝合作，被永乐帝诛杀或者囚禁，因此政务荒废，政令无法子下达。而永乐帝的追随者除了姚广孝之外，大部分是武将，亦即是所谓以马上得天下的人。永乐帝要稳定政权，必须得到民臣支持，恢复正常的政治秩序。因此永乐帝夺得政权之后，立刻启用一些归附自己的官员，替他整顿朝政，所谓检选文学行而才识之士，受职其中。这些人包括杨士奇、杨荣、谢晋、胡广、金幼之、王怀、胡衍等等，他们都是南方士大夫。杨士奇、谢晋、胡广、胡衍、金幼之是江西人，王怀是浙江人，杨荣是福建人，他们都是进士出身。 其中谢晋是建文二年状元，七个人之中只有胡掩超过40岁，杨荣年纪最轻31岁，可以说是青年才俊。他们虽然官职低微，只是五六品官，但是永乐帝每日早朝之后都召他们入宫商议机密。为了方便他们出入宫禁，永乐帝赏赐他们武英殿大学士、文渊阁大学士、华盖殿大学士、谨身殿大学士等等官衔，因此俗称殿阁大学士。由于武英、文渊等等殿阁位于宫禁之内，所以又称为内阁学士。于是杨士奇等等内阁学士成为永乐帝的重要政治顾问。明太祖洪武13年，太祖因为中书省权力过大，借中书丞相胡惟庸谋反为名，废除丞相，皇帝独揽军政大权，而且规定后世子孙不准再设立丞相。但是政务繁剧，皇帝个人的才智和魄力根本不可能应付，所以必须有人从旁协助审议奏章，解决各种疑难。建文帝继位之后，王子晴、齐泰、方孝孺等人以翰林学士身份参与机务，成为建文帝的政策顾问。永乐帝沿用建文帝的方法任命殿阁大学士，但是殿阁大学士的品级比较低，并没有实际行政权，名义上只是宫廷文学侍从，在宫中等候皇帝召唤，容易受皇帝控制。
臣等参见陛下。
各位学士，今日是立春佳节，朕召各位入嚟大内，是希望同各位畅饮，共庆新春。
春回大地，万象更新。微臣杨士奇，谨贺大明国泰民康，陛下福寿万年。
我哋祝贺大明国运昌隆。
各位学士不必拘束，今日朝廷正需要用人，你哋都是才俊之士，朕希望你哋能够多见善言，同心协力，置国家于太平。
臣等一定竭尽所能为陛下效力。
好，朕亦都准备了一些礼物赏赐给你们。人来，
在，
将礼物呈上来。
遵旨。
臣等受之有愧。
各位学士，这里是7套绣金的朝服，朕每人赏赐一套，你哋以后上朝穿着。
微臣杨士奇启禀陛下，绣金官袍是六部尚书一品大员的朝服，臣等只不过是区区五六品官员，岂敢僭越体制呢？
杨兄，你不必疑虑，朕优礼贤才，所以破格赏赐。
臣等受之有愧。
士奇兄，圣上对我哋破格赏赐，是希望昭告天下，国家求才若渴。如果我哋推迟嘅，岂不是辜负咗圣上礼贤下士之心意？
杨荣讲得啱，朕一番心意，你哋点可以推迟啊？
咁。微臣拜谢陛下厚恩。
臣等谢陛下恩典。
各位，自从朕起兵靖难，入京革除奸党以来，民间对朕议论纷纷，朕继承先帝基业，有好多奸民的朝臣竟敢抗拒朝命，清兵不朝， 令到各部院官吏空虚，事无积压。你哋有乜嘢解决嘅办法？
微臣杨士奇启禀陛下，太祖高皇帝嘅时候，为咗肃正纲纪，自严猛整斥官吏，官吏一旦犯法，祸不止于一身，刑必然乎亲友。因此朝中官员终日惶恐不安，建文继位之后施行小惠，官吏犯法往往法外施恩，所以能够收揽人心。陛下起兵靖难，倡议恢复祖制，朝中百官误以为陛下以严猛之法整治官吏，所以革除之际逃避唯恐不及啊！
哦，朝中官吏恐怕朕施行苛政。
是啊，陛下，方孝孺是当世名儒，因为非以朝廷而受禄，实在令士大夫疑虑的。
哼，方孝孺只不过是一名富裕，士大夫不为朝廷所用，对国家有什么益处？何况天下之大，才识之士何止方孝孺？你们几位可尚不是天下名士？
岂敢岂敢！
谐俊是建文亲手作笔的状元，朕亦加以器重，何尚稍有差疑？
陛下圣德巍巍，天下臣民感恩不尽。
朕认为治理天下太宽太严都有偏差，必须宽猛适中。
宽猛适中，
治理天下需要用读书人，士大夫如果愿意为朝廷所用，朕岂会吝啬官爵？但是士大夫如果干犯法纪，朕亦会严惩不贷。朕的心意想你们都会明白呢。
陛下的心意正是先圣孔子的心意，孔子希望化民成族，令民风淳厚，君臣父子兄弟夫妇各尽其分。陛下尊崇儒学，宏教化正人心，必定可以治天下于大治。
陛下厚待儒臣，因礼备至，天下读书人实在荣幸之至。
朕用儒道治天下，当然需要礼敬士大夫，以后就需要你们为朝廷尽力。
臣等遵旨。
少师，
在
你认为杨士奇、谐俊他们几个人怎样？
微臣姚广孝启禀陛下，杨士奇、谐俊、杨荣他们才学出众，办事能干，确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啊！
连少师你都赞赏他们，可见得朕并无睇错。
朝廷正在用人之际，陛下心庆得人，的确是国家的福气。不过可惜他们资历太浅，而且只是擅长文墨，只能够为陛下批阅奏疏，草拟诏旨，至于理财英明稍嫌不足。
是六部尚书的确需要过年的官员，然后才可以升任。最近户部尚书郁身病死，朕实在无法子物色到适当的官员可以接替他。
户部掌管天下财政，一定要由老成持重的人出任户部尚书才行的。
哦，少师这样说，莫非少师你心目中有适当的人选？
微臣不敢，只不过微臣知道有一个人 他曾经在福建湖广更定富役，因为处事公允，甚得百姓称誉。
哦，有个这样的人、
啊、
他是谁？这
个人就是前任户部右侍郎夏元吉。
夏元吉，
嗯，只可惜他是建文的亲信，名列奸党，如今被囚禁狱中。
朕用人为才，其他小节不必理会。
哦，
少师既然推荐夏元吉，朕立刻将他释放，召他入宫，问下他有什么理财的策略。
啊，陛下重用贤才，确是国家之福。微臣老了，早就应该退隐禅让。今日朝廷之内人才济济，正是微臣隐退的时候了。
少师，你想隐退？
是，微臣一向野学闲云，辅助陛下已经后继有人，微臣可以安心归隐了。
唔得，少师，你无论如何都要留喺京师，随时入宫同朕见面。
永乐帝急切求治，所以登位之后启用了一群建文帝朝廷的官员，例如杨士奇、杨荣、谢晋等人协助他整顿朝政，搜罗人才。永乐帝又任命建文时代的理财能手夏元吉出任户部尚书，建文时期的吏部右侍郎简义出任吏部尚书，其他重要官职亦都大部分由建文旧臣出任。夏元吉、简义后来都成为明朝的名臣，永乐朝廷的基础亦都逐渐巩固。由于永乐帝早年长期镇守边疆，擅长指挥兵马，对于儒家的经典甚少涉及，他登位之后需要驾驭士大夫出身的公卿大臣，必须借重儒家礼制。于是杨士奇、谢晋、杨荣这班内阁学士成为向永乐帝讲解经籍的顾问。
启禀陛下，礼部已经将金科会试中式的名单呈上，请陛下钦点名次。
好，杨兄，新科进士有几多人？
陛下，一共是472名。
472名，实在太好了，朝廷又增加几百位才俊之士。好，杨兄，
在
你替朕以一篇诏书吩咐吏部量才录用。
微臣遵旨。
杨兄，自从太祖创业到今日差不多50年，太祖重用功臣，选拔官吏，不限于科第。朕以民治国，内兴礼乐，外怀夷狄，朝廷公卿多数是文学之士，但是宫廷里面书籍缺乏，朕听闻民间士大夫稍有之才，就会购买书籍方便子弟阅览。朕夫有四海，竟然未能够尽速天下奇书，实在是憾事。
启禀陛下，治国平天下，熟读圣贤经典已经足够了。
杨兄， 你有所不知，朕治理天下，必须明了天下事物情艺，天文地理、阴阳医卜、争道技艺，都有益治道。可惜圣贤经典未能包容。
但系请恕微臣孤陋寡闻，天下间未有一部包罗万象嘅书籍噃。
既然系咁，杨兄，劳烦你替朕搜罗天下书籍，将天下古今事物分类汇集，按阴运编排编成一书，方便朕随时翻检。
咁呢部书非洋洋数万卷不可嘅，以微臣嘅才学，恐怕难以胜任噃。
咁你认为边位可以升任总裁？
总裁之任非蟹状元不可啦。
蟹俊
系啊，
系蟹俊熟悉典籍，一定能够升任。好，朕就决定任命蟹俊喺文渊阁开馆编书，一切经费由光禄寺拨给。
微臣蟹俊参见陛下。
蟹学士
在，
朕命你在文渊阁开馆编书已经一年有多了，编撰的情况究竟怎样？
启禀陛下，微臣派人四出搜救书籍，经史已经粗略完备，但是纸杂则缺漏甚多。
朕想睇一下书目。
遵旨，请陛下过目。
孩兄
在，
你所以嘅书目都系正经正史同埋名家文集，朕希望能够博览天下奇书。
天下奇书？
古今书籍之中，除了经史纸杂之外，还有很多书籍有关天文地理、医卜阴阳、兵法技艺，甚至小说传奇。这些书多数在民间流传，朕希望明了民间动静，非经常翻阅不可。孩兄
在，
你究竟明唔明白朕嘅心意啊？
请恕微臣愚鲁，微臣对民间奇书甚少涉猎。
孩状元，朕仲系再劳烦姚少师一次。
永乐五年十一月，在姚广孝主持之下，废了差不多五年时间，这一部集先秦以来直至明初七八千种书籍，包罗天下古今事物的大书终于编成。全书22877卷，手稿钉装成10000多册，进呈给永乐帝。永乐帝将这部书定名为永乐大典。永乐大典在当时可以说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百科全书。成书之后，由于规模太大，一时间未有足够的经费刻印，只有抄本典藏在文渊阁之内。后来由于永乐帝忙于征伐蒙古，又要筹备迁都，所以甚少翻阅，直至清朝末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放火焚烧宫殿， 永乐大典差不多全部散失，现在残存的只有200卷左右，只是全书的1%。
中华五千年之内阁学士，是由李在堂、钟伟明、郑启明、林有荣、张建浩、温泉、蔡雅阁等联合播演，现在经已播放完毕。